立法机制与流行病，第二部分，主题编号1312。我们必须信有神，切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切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的信心是神国度里的货币，没有他，我们就无法通行。这是由神说人说网站录制，编号为574，旨在为神存在做见证的系列短片。每个礼拜四傍晚之前，我们都会推出一期新的短片。这些短片是以文字和留音频归档，旨在建造你的信心和为赢得人的灵魂的战争提供武器。我们的目的是要证实有一位神，要做到这一点比较容易。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某种形式的神。我们的网站要证实，毫无疑问，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在很快就要来临的一个审判的日子，所有人都必须为他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交账。希伯来书9:27，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切有审判。你为你的这次预定的会面准备好了吗？你是否已经同神和好了呢？你是否已经重生了呢？如果你还没有，你能够在今天改变你的属灵位置，你所有的罪与羞辱都能够被洗净，今天可以成为你崭新永恒生命的第一天。点击登录进一步认识耶稣，来看看简单的教导以及如何即刻进入神的国度。下面是今天的主题，神说，生命记23:12-14，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命以后，用以敲土，直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们看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神说，创世纪11:4，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为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神说，诗篇91:7-10，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并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神说，加拉太书6:7，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人说，我们不需要领受圣经所展列开的诸多限制的妨碍，我们要行我们自己的道路。现在是录音记录部分的内容，当神说是的时候，撒旦说不；当神说要的时候，撒旦说不要。欢迎光临神说人说网站，愿我们的神带着荣光与真理，用他的脸光照你。谢谢你今日的到来，我们期待你的访问。在这一短篇系列中，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为苦难与邪恶承担责任的到底是谁。现在你正浏览的是其中的第二部分，如果你还没有阅读或聆听这一系列的第一部分，律法机制与流行病的话，请不要继续浏览这一部分的内容。现在点击上面的连接，返回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将在那里等候你。下面是从上一个礼拜的短片中所摘录的一些主要字句，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行动的结果，而这个短片系列会使得这一点显得非常清楚。辩论是这样展开的，如果有一位神，并且他是良善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苦难与邪恶的事情呢？神是良善的，并且神就是爱，并且他为那些爱他的人预备了荣美的事物。哥林多前书2:9，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但是对那些弃绝他话语的人，他应许的是最终的毁灭。耶稣在马可福音16:15-16那里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原文作受造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段摘自马可福音16，这表明了神的良善与严厉，按着人的标准他是难以忍受的，但他恰恰却是真理的根本属性所在。神的道就是真理，凡是与之相对立的，无论其被应用的动机多么好，皆非真理。2+2=4，单有3.9永远不会等于4。那些弃绝神的真理的人，痛苦地承受着不顺服的后果，而这只不过是做错事的自然结果而已。神的道就好像是一本汽车使用手册，安全行走道路的所有规则都已经说明白了，凡遵守使用说明的人将会有很好的旅程。在下面你会发现一个简短的重点内容清单，它是对上个礼拜短片的尽快回放。亚当与夏娃曾经住在伊甸园，那时他们是不朽的，并且活在第一话语及神的话语当中。亚当、夏娃伴随着自由意志受造，他们做出不同的选择。亚当、夏娃从神领受了一条诫命，一条律法，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管理全地的权柄被赋予了亚当与夏娃，他们如此去行了。有一天，在园子当中传来了另外一个声音，即撒旦的声音，他向神道的真理性发出了挑战，以一个不信与悖逆的行动。夏娃听从了撒旦的声音，而亚当又听从了夏娃的声音。亚当与夏娃顺从了撒旦所讲的谎言，就在那一天他们在灵性上死了，不久之后是他们身体的死亡。他们从神的面前和伊甸园当中被驱赶了出去，罪与死的律开始了掌权，撒旦成了这个世界的小神，夺取了亚当与夏娃管理全地的权柄。撒旦的运作模式是偷盗、杀害和毁坏，在他的指导下，全世界一直在经历着巨大惨痛的偷盗、杀害与毁坏的苦难。神设计了一个奥秘性拯救计划，来赎买回人本来注定要灭亡的灵魂。撒旦以皮带皮的挑战，生命在血里面为罪补赎的是血祭。神是律法与审判的神，他不能够违背律法和审判。撒旦晓得这一原则，神必须创造一个律法机制来救赎从神面前被驱逐的人，这样律法机制必须满足律法的咒诅死亡。既知道万物都是借着神的话语而造成，人就应该想到他那奥秘性救赎计划也会是借着话语由神设计来打破撒旦加在亚当众儿女身上之枷锁的律法机制，被称为重生。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摧毁了撒旦以皮代皮之论据的支撑，借着他为那些悔改而受洗之人赎罪的血，开创出了一条逃避毁灭的道路。神开创了一条话语道路，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神的道。为了满足律法的咒诅，亚当的众儿女就是被他们的始祖卖给罪的众人，必须死，因为律法的咒诅就是死。水的洗礼象征死，当信徒走进水的坟墓的时候，那个旧的罪人被埋葬在水里了，在耶稣基督里的新人从水里站了起来。这个属灵的死亡，它是实实在在的死亡，满足了律法的咒诅。重生的信徒领受了一个新的名字，一位新的父亲、新的目的和新的前途，以及他许多丰富的福分。耶稣基督被称为救赎主，因为他赎回或买回亚当与夏娃所失去的。以上的内容是对毁灭与拯救的律法机制进行了一个非常简洁的概括，紧随其后的是数不清的坏而错误的决定。有其母必有其女，有其父必有其子。发现杂志2012年3月版的头条采用了如下的标题：人类载体， 这篇长达六页的短文的基本主题乃是致命的流行病是必要的社会现象。人类的每一个流行性疾病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环境已经允许它进行逐渐的发展。下面的内容就从发现杂志的这篇文章中做的几段摘录。流行病这一词汇几乎总是指像海浪一般波及一个广阔地域或地区的急性传染性疾病。主后542年，在可怕的查士丁尼瘟疫发生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将他们死人埋在沿着城墙的诸多的城堡中。当城堡的堡垒当中不再有位置的时候，就将大量的腐尸抛入了许多巨大的深坑之内。这一个几乎可以确定为败血症型鼠疫的流行病冲击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向西至少波及到了马赛，致使数百万的人口致死。由同一个细菌的变种鼠疫耶尔森菌所引发的黑死病，在1347年自中亚涌入欧洲，导致了1/4至1/3的欧洲人口的死亡。然而瘟疫没有从此就从欧洲消失掉，17世纪的伦敦人见证了另外的传染病像波浪一般借着由荷兰的海船而登陆，仅仅数个星期的时间，他们也受到了感染，被困在了自己的家中，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大量的尸体像一排排的木头一样被堆积在锯木工人的穿越大街小巷的马车上，然后被扔进了你今天在伦敦依然能够看见的数量不少的万人坑当中。谈到禽流感的威胁的时候，这篇文章继续说道，然而在2005年的时候，科学家们被一种致命的同鸟类有关的流行性疾病吓坏了，以至于他们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预防措施，而这确实助力了美国疾病预防中心的僵尸末日大灾难运动的出台。尽管对新近的流行性感冒有研究的病毒专家埃德温·凯勒堡恩特别的提醒说它对预防毫无作用，但是人们还是大量的开始囤积一种名为特敏福的抗病毒药品。然而这种药品还有危险的副作用，对于人们服用它的时间长度也有很多实际性的限制。尽管并不存在人类 H5N1 病毒，然而许多政府的药品公司还是开发出了许多备选的抗病毒疫苗，而且有些专家还呼吁进行大规模的预防性疫苗接种。一些政府部分曾鼓励大众大量存水、花生酱和吞拿鱼，以准备迎接明尼苏达大学的传染病研究与处理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罗姆告诉媒体所说的将会有3年的既定地狱期。迈克尔·奥斯特罗姆还宣称，我无法想象起其他任何的危险，包括恐怖主义或者自然的力量，能够潜在的比这3年的地狱期给社会造成的更大的灾害。谁为这些已经害死数不尽人口的可怕性流行性疾病负责任呢？哪些社会环境使得这些恐怖事件成为了可能呢？神所有的诫命都是超自然的训诲，旨在保护遵行之民免受灾害，无一条是为了神自己的利益或好处。神所有的诫命都是正确的，而弃绝他的人就会承受咒诅、刑事带出来的祸事。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存在于《生命记》第23章中的诫命之内，而且我们在本短片的引言当中对之做了引用。神命令人将人的粪便埋在土中，但是人却选择了将之冲进水道里。下面的几段内容是摘自神说人说网站的短片《真理依然是真理》。猪，罗德的妻子冲厕所，将未经处理的污水冲进水道，与从污水处理厂出来的经过处理的水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当中，有一个巨大的而且常常是致命的负面因素。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污水处理厂会处理掉绝大部分未经处理的污水问题的国家，这些问题也是巨大的。南佛罗里达大学的污染微生物学家琼·罗斯的工作是对那些正在造成近海水源以某些贝类动物污染的粪便性病毒源头的混乱局面进行清理。科学新闻中有一篇讨论他工作的文章，以病毒仅是冲一下而已为标题， 据该文章说，佛罗里达经过测试的水当中有 90% 显示出了粪便性病毒的存在，它们通常是以低浓度的形式存在。这些病毒被发现与肠胃炎、还有流感、耳痛以及心脏疾病之间有的关系。想象一下，人类病毒被冲进了水中，后又经过厨房的水龙头。在2000年6月的时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一篇以令人作呕的下水道危机为标题的文章，这里面说到，在美国每一年大约有40万个地下室遭遇未经处理之污水的堵塞，各个地方的政府铺设的生活污水管道系统溢出4万次，将潜在的病毒性病毒原体抛向我们的街道、水道和海滩。仅仅是在8个月当中，圣地亚哥就报告说有3400万加仑的污水溢出。佛罗里达的小镇皮尔斯堡报告说有800万加仑的废水溢出。猜一下，谁在跟着污水？是耗子，满载疾病的大耗子。下面呢，这一段话是摘自科学新闻中的一篇以污水何时被循环成为饮用水为标题的文章。当自然水道较低的时候，超过24个主要的公用事业部门将会非常大量的污水注入饮用水供应系统当中，
以至于这些经过处理的污水在人们所需之水的构成中达到了50%以上的比例。尽管这些经过处理的污水会达到美国联邦的标准，报告特别提到，监管机构调查发现，几乎各种各样的病毒物现在都出现了在水中。最后，报告主张，对污水进行再循环以得到饮用水应该是最后的选择，并且当选择这一最后方案的时候，应该对之加以更加严格的管制。下面的内容摘自于2009年1月的《科学美国》杂志。10个人当中有4个没有茅坑、或冲洗式马桶、或便桶、或便池等卫生条件。他们在窄窄的小巷内、森林中或火车轨道旁边，这一人类排泄物所造成的疾病死亡率非常惊人，在全球范围内致死的人数超过其他任何单一的缘由。存在现代卫生设施的地方，人们的寿命平均增加20年，但是在第一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已经增加了卫生设施的负担。世界上90%的污水最后都是在没有经过处理的情况下流到了海洋、江河和湖泊当中。下面是另外一段摘自于发现的内容。一个细菌要被传播下去，它必须从一个人类载体脱离，然后被另外一个载体接去。有些细菌比如霍乱，使得它们的载体产生大量的痢疾。如果卫生条件比较差，或者人群比较密集，那么这些细菌就非常容易感染其他的载体。感染呼吸道的细菌被抛纵到空中当中或者物体的表面。如果一个人用手捂口打喷嚏，然后触摸一个门把手，然后你再触摸这个门把手的话，你就可能被它的细菌所感染。有些细菌飘荡穿梭在空中，你会把它们吸进去。麻疹和肺结核就是这样的传播。这些细菌需要它们的载体具有流动性，如果你被一个细菌感染后起不了了床，那么这个细菌就会很难再去寻找另外的人去感染。如果仅要指出两种同人类排便紧密相关的流行性疾病的话，那么它们是霍乱和大肠杆菌。神的命令是要人将大便埋在土中，但是傻蛋的差役说用水冲冲。现在谁应该为那些埋葬在公共坟墓里数以100万计的死人负责任呢？谁应该为苦难和令人作呕的事情负责任呢？早在现代科学开始明白为什么之前的数千年的时候，神已经在他那带给人生命而且是丰盛生命的说明手册当中讲明了原因。选择生命，你就得生命。神说，生命记第23章12到14节，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 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秘以后用锹土，直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看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神说，创世纪十一章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神说，诗篇第九十一篇七至十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五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并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神说，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人说，我们不需要圣经所展列开的诸多限制的妨碍，我们要行我们自己的道路。现在你已经拥有本课的录音记录，参看资料：詹姆士王限定本圣经，书评科学美国，2009年1月刊第106页，专家寻找伊波拉病毒爆发的原因，自然杂志2009年1月刊第364页，罗德的妻子如何变成一根岩柱，圣经考古学评论杂志第38至44页，晓得导致他们的真正原因是抗击流行病的秘诀，人所建造的疾病工厂，发现杂志第70至71页。